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个祷告。
我们大家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有祈祷。
我们继续来为我们当中的软弱的肢体 Amanda 姐妹，还有我想这个 Wendy 的先生 Mike 他的这个复原啊，身体的健康，还有师母的眼睛的完全的医治来祷告祈求。
我们为到身体有软弱的肢体 Amanda 有 Wendy 的丈夫 Mike 同埋师母的眼睛。
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低头。
我们的父神，你是那慈悲怜悯的神。
我们的父神，你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你是那创始成终的神。
因为你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
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造物主。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你又是那慈悲怜悯的父。
你是慈悲怜悯的父。
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把你的子民当中身体软弱的有需要的交托在你 的双手当中。
我们将我们当中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可以交在你的双手里面。
愿你那坚固的膀臂慈爱的双手拥抱着他们。
用你的坚固的膀臂和慈爱的双手来拥抱他们。
愿你那医治的大能也临到他们。
愿你医治的大能临到他们身上。
我们特别把 Amanda 姐妹，
我们将特别将 Amanda 姊妹，
文杰的先生 Mike，
Wendy 的丈夫 Mike，
他的身体还有他灵魂的得救，
他的身体和灵魂的得救，
还有师母他素婷他眼睛的完全的医治，
素婷师母的眼睛完全得医治，
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
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
你是听祷告的神，
你是听祷告的神。
我们就求你从圣山上应允我们今天早上向你的呼求，
我们愿意在圣山上面垂听我们今天向你的呼求，
求你的大能彰显，
求你的大能彰显，
求你的慈悲怜悯临到他们，
求你的慈悲怜悯临到他们。
主啊，让我们经历你，再一次经历你的复兴的能力，
我再一次经历你复兴的能力，
再一次亲眼见你，
再一次亲眼见你。
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你，
我将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你。
我们用信心用耐心在这边等候，
我用信心和耐心在这等候，
知道你必定成就，
知道你必定成就。
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的一切奇妙作为，
哈利路亚，赞美你一切的作为。
我们听我们的祷告，
听你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好，今天早上我想大家很多人进到教会的时候都很惊讶啊，惊讶看到一个今天本来不期待他会来的人。
今天你来到教会可能很惊讶，见到一个你可能不应该在教会里面的人。
就是我就是素婷师母。
就是素婷师母。
那很多人可能很好奇为什么他今天忽然间出现了。
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他今天突然出现呢？
啊，我他拜托我跟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
拜托他，拜托我跟你讲一声。
等会就由我来说明，你们就不要一个一个问了，好不好？
等我来讲，你就不用逐个问他了。
至少我们这个已经谈好了，有统一的口径，统一的发言人。
我们已经讲好了，大家是同一个讲的东
西。等会我会跟大家说明为什么。
一阵会跟大家讲为什么。
那今天呢，我们进入我们的马拉基书的第五讲。
我们今天进入马拉基书的第五讲。
炼净我们的信心。
炼净我们的信心。
在几年前呢，我们在第一华人教会的时候所带领的学生团契当中有两位姐妹。
在几年前我在第一华人信会带领的学生团契有两位姊妹。
他们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
毕业之后找到工了。
他们很期盼能得到 H1B 的这个签证。
希望得到这个 H1B 的签证。
就在那一次的抽签当中，他们两个都没得到这个 H1B 的签证。
在抽签里面他们两个都抽不到，
但是他们的同事全都拿到了，
但是那些同事全部都拿到。
他们的那些外籍就是从国外来的学生毕业了业之后，他们都拿到 H1B， 就他们两个没有拿到。
就是那些在外国来的学生他们都拿到，但是只是他两个拿不到。
而且呢，他们两个是基督徒，可是另外几位都不是基督徒。
他们两个是基督徒，但其他几个同事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们很失望也很难过。
他很失望又很难过，
也很生气，
好激气。
所以在后来刚来我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抱怨说我们的神是真的吗？
他一直的抱怨我去问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呢？
他真的爱我吗？
他是真的爱我的。
他若是真的爱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得到这个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他如果真的爱我们的，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他一直在质问我们，为什么团契，为什么我们大家为他的祷告神都不听呢？
为什么团契或者大家为他的祈祷神都不听呢？
他们一直在说我们你们所信的神是不公平的。
他说 你信的神是不公平的。
他们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说他们心情不好，他们就不想来教会，也不来参加团契聚会了。
他有一段时间因为心情不好，所以都没有来团契和参加教会聚会。
我不晓得在座我们在生命信主之后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那么灰色的一段日子？
我在想想你们在信主的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些灰色的时间呢？
是否我们也曾经向神做过类似的抱怨呢？
我们有没有好像向神做过类似的抱怨呢？
今天我们进入神和以色列人的第五场辩论。
我们进入今天神和以色列人第五场的辩论。
他们辩论的主题是公义的神在哪里？
辩论的题目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
下面我们将会来看一看神如何面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对他的抱怨和指控。
我们看看神怎样面对这个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对他的抱怨和指控。
全能的神如何在这场辩论当中如何回应他的子民对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指控。
我们看看神怎样回应他的子民对他的不公正不公义的指控。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
我们看一看经文。
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里面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
我们在前面两章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一直在看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一个不恭不敬的态度。
对，我看前两章以色列人对神看到有一个不恭不敬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祭司和他的百姓在许多的事上，特别是在献祭的事上藐视亵渎的神。
对，我看到在祭司和百姓尤其是在献祭上面是藐视和亵渎了神。
在前一次的信息里面，在二章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先知马拉基特别的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这个特别指出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
他们的罪就是他们不把神放在眼里。
他们的罪就是他们不将神放在眼里面。
他们根本他们认为神都不在乎他们的遭遇。
因为他认为神是不在乎他们的遭遇。
因为当他们看他们身边的这些其他的拜偶像的这些族群，他们却是平安无事。
他看他周围那些拜偶像的族群都是平安无事。
在神的眼里他们是作恶，可是他们 的日子他们的生活却是得到大大的兴旺。
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作恶，但是他们的生活都有大大的兴旺。
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跟他们比较，比较说你看看我们自己。
以色列人就跟他们比较，你看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信神的，
我们信神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困苦的艰难生活当中神都不拯救呢？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个困苦艰难的日子里面神都不拯救呢？
所以他们发出了一个怨言。
他们发出一个怨言，
而且他们经常发出这个怨言，
而且经常发出这个怨言，
神实在太不公平了，
神实在是太过不公平，
神岂有公平正义可言呢？
神岂有公平正义可言呢？
他若真的爱我们，他怎么会让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却不施行拯救呢？
他如果真的爱我们，为什么我们在困难里面他都不施行拯救呢？
这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我住在眷村里面。
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住在这个
住在乡下
哦，
农村里，
住在乡下里面。
那我们很多小孩子都不听话。
我们很多小孩都不听话。
那家里人总是爸爸妈妈总是就特别是我们的父亲都是军人，都管教我们说不可以在外面惹是生非。
就好像我爸爸经常都骂我们，叫我们不要出面惹是生非。
可是我们却不听话。
我们又不听话。
我们没事就跑出外面去打架。
因为母子咧出去打交，
打输了呢？
打输咗咧，
就跑回家报告状，
就翻去屋企同阿爸告状啦。
就告诉爸爸说：“你看看人家那个人家的孩子多坏，还欺负了我。”
你睇下人哋个细路几坏啊，佢系虾我哋。
可是我们爸爸却来指责我们说，是你们自己做的不对。
但系爸爸就闹我哋，系你自己做得唔啱。
结果我们就抱怨我们的父亲。
我哋喺度抱怨我哋嘅爸爸啦。
爸，你们都不，你都不，不爱你的孩子。
你都唔爱我哋啲细路仔嘅。
你都不替我们打抱不平。
你唔同我哋打抱不平。
是的，我们都看到别人的恶，却不看到自己，没看到自己的恶。
佢成日睇到人哋嘅恶，睇唔到自己嘅恶。
这就像是以色列人当年的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命。
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命。
在耶利米书17章15节里面说，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
在耶利米书那里讲到，他们跟我讲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个话应验吧。
所以以色列人对神完全没有信心。
以色列人对神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对神也没有耐心。
他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对神也都没有耐心。
他们的祷告是要神赶快的应验他们的要求。
他们祈祷就要神即刻来到去到答应他们的要求。
他们对神的态度很像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很多时候不信神的人，他们到庙里去的那种烧香拜拜的态度。
我们不信神的态度就好像那些不信神的人去到庙里面去烧香拜神这样。
他们对神一切的要求都是希望神赶快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呼求。
他对神的态度都是说他们要好，神要很快应答应他们的要求，
而且要快快的应验，
要很快的应验，
否则这个神就不灵验了。
如果不是，这个神就不灵了。
然后他们就对神发出抱怨，
又对神发出这个抱怨。
这一再就显示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对神的无知和他们对神的藐视。
所以就显示出以色列人对神的无知和藐视。
我们想一想，回顾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像以色列人的这种态度。
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好像以色列人这样的态度呢？
我们在抱怨神不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怨神不听我们祈祷，
我们抱怨神为什么对我们的遭遇不闻不问呢？
我们在问神为什么对我们遭遇不闻不问呢？
可是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
但是知道神是公义的，
他是信实的，
他是信实的，
他是公平的，
是公平的，
他是以绝对的公平公义来审判我们，
他绝对的公平公义来审判我们。
他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的子民颠倒是非，
他最不喜欢的事就是他的子民颠倒是非，
他最讨厌他的子民颠倒黑白，
最不憎他们是颠倒黑白。
因此他在以赛亚书5章20节里面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就在以赛亚书5章20节这样说。
所以当人们颠倒是非，颠倒黑白，不断地指责神是不公不义的时候，
当他们颠倒黑白，颠倒是非，不停地说神是不公不义的时候呢？
就好比是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
就好像他们称善为恶，以光为暗这样。
所以神对这些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的人说，当心，你们有祸了。
神所以对他们说，你们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的人，小心啊，你们有祸。
因为他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些人的身上，
因为他的审判要一定要临到这些人身上。
神是公义，他是信实，他是公平的。
神是公义、信实和公平的。
他也是信实，他也是慈爱、怜悯的。
他亦都是信实，亦都是慈爱怜悯的。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一条康庄的道路，是可以直通神的宝座的。
是一条康庄的道路，可以直通去神的宝座的。
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
这个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
所以在马拉基书的3章1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马拉基书第3章1节所讲的，
这边提到我的使者指的就是施洗约翰。
这个讲的使者就是指的施洗约翰。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1章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都引用了这段的经文，
都引用了这段的经文。
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里面提到以利亚，先知以利亚要来。
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提到先知以利亚要来。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都说明了这位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一章都提到这个以利亚要来的就是施洗约翰。
在先知马拉基发出了这个警讯之后的四百年，
在这个马拉基发出这个警告之后的四百年，
施洗约翰才诞生。
施洗约翰先至出世。
他的出生，他的工作就是为主耶稣来预备道路。
他的出生和工作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
预备道路呢，意思就是当时候的君王要出巡的时候，他服侍的人就要出来把路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全部清干净，就是要把道路都扫干净。
这个预备道路就是当时君王要出巡的时候，他的服侍的人要在一个要行的道路上面将所有的石仔都拎走，他等等那个道路是很平，是很顺的。
所以王出巡的时候要这么做，
是王出巡的时候要这样做。
同样神来到世上，他也需要一个开路的先锋。
神来到世上面也需要一个开路先锋。
这位开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
这个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
他来的目的也是要来铺平道路。
他的目的也是铺平道路。
他怎么铺平道路呢？
他怎么铺平道路呢？
他是来铺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他是要铺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他传的是一个悔改的道。
所以他传一个悔改的道。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
用一个悔改的心来预备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
我们用一个悔改的心来预备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降临。
人们发出来的公义，人们发出来的挑战是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人发出来的挑战就是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人们发出来的抱怨是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呢？
神发出来的抱怨就是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
神给他们的答案很简单。
神给他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那立约的使者。
就是那个立约的使者。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将要出现。
他将要出现了，
而且他的来到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而且他的来到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出乎当时以色列人的期望的。
他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出乎当时以色列人的期望。
这位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
这位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
他的来到是 要赐下那永生的救赎恩典。
他来到是要赐下他永生救赎的恩典。
他来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
他来到是将自己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面。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他的流血舍命是要为了要完成到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他流血舍命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十字架救赎的恩典。
是的，他死了埋葬了之后第三天复活。
他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然后四十天后升天，回到神的宝座上，坐在至高神的右手边。
四十日之后升天，你是坐在神的宝座右边。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
我们不要忘记得一件事，
他还要再来。
他还要再来，
而且他这次的第二次再来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他第二次再来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耶稣自己讲说，他来到就像贼一般的来到。
他说他来到就好像贼一样的来到，
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突然间来了。
就是我不知道和没准备的时候，他就要来了。
他的再来是来施行审判的。
他来是要施行审判的。
是的，耶稣基督是统管万有的至高主。
耶稣基督是统管万有的至高者。
他的第一次来到是要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
他第一次来到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
他第二次来到是来审判我们。
第二次来就是要审判我们。
他要来审判世人，
亦都要审判世人。
但是在审判的同时，他也要与他的子民一同的，与他属他的子民一同的同在，直到永恒。
他审判之余，他亦都要同他的子民一直的同在，直到永远。
受到他子民的尊崇，直到永远。
接受佢子民嘅尊崇，直到永远。
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
但系知道神系圣洁嘅。
你我必须成为圣洁，
你我必须成为圣洁，
我们才能够跟神来亲近，
我先至可以同神嚟到亲近。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信主之后要经历过一段成圣的过程。
我哋信主之后经历一段成圣嘅过程。
也就是说，你我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一段熬炼的过程。
所以你同我一基督徒要经过一个熬炼嘅过程。
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
就是成圣嘅道路。
这是我们信心被主耶稣基督来破碎、来淬炼的过程。
就是一个我们的信心被耶稣基督来到破碎、来到水炼的一个过程。
对不起，我修正一下，是我们的生命被破碎、我们的信心被淬炼的过程。
是我们的生命被破碎、我们的信心被淬炼的过程。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以炼净的生命献上那信心圣洁的祭。
我们先能够将我们炼净的生命、将我们的信心去献上我们自己。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三章二到五节。
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三章二到五节。
先是马拉基告诉那当时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每个人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作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从古到今，我们都知道炼这些金属，特别是炼金银，我们都要用烈火把这些金属把它融化。
我们从古到今，我们知道要炼一些金属的时候用烈火来将它炼融化，
然后让它这个金属里面那些杂质能够浮到这个液体的上面，
而这些金属的杂质能够浮到在液体上面。
那冶炼的人呢，必须专注在这个已经融化的这些易支的锅炉上面。
那些冶炼的人也都要很集中去看这些融化的杂质，
然后把上面那些浮在上面那些渣子全部把它捞出来，
将它浮在上面那些渣子全部捞出来，
然后用这种过程来就是来精炼这些这个冶炼这些金属，包含金银铁，
用这种过程来到冶炼这些金属，包括金银铁。
这边提到漂布之人的茧，
因为提到漂布之人的茧
啊，碱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肥皂，
就是碱，就是我们今天的番碱。
所以他们在洗衣服的人呢，他们用漂白水跟肥皂把这些衣服、这些衣物洗得洁白。
那些洗衣的人呢，将这些番碱和漂白水将这些衣服洗得很干净，
目的呢是要达到一个献祭啊，献祭上面礼仪的一个要求，
是为要达到这个献祭上面礼仪上面的要求。
那曾经有一位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纳闷，他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有个姊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觉得知点解这段经文讲怎样解呢？
他就去拜访了一位银匠。
他去探访一个银匠。
那银匠就跟他解释说，在他在炼银的时候呢，他需要把火焰烧得很炙热。
他个银匠讲到他要炼的时候要将火烧得很烈焰很高。
才能把这银块当中的杂质呢把它淬炼出来。
将银块入面的杂质去到出来。
而且呢他必须一直的坐在他这个炼炉这个火炉前面。
而且他一直要坐在这个炼炉的火炉前面。
眼睛呢一直盯着这些融化的银液。
他要隻眼一面的看实这些融化的液体。
那这位姐妹就接着问说，那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淬炼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冶炼的过程是完成呢？
银匠就告诉他说，他必须一直专注地注视着这个液汁。
个人像就话要一直好专注呢个融化嘅金。
当这个液汁反映出这个银匠他的脸孔，他的完完全全清楚的时候，一点杂质都没有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冶炼的过程完成了。
当这些液汁嘅时候，能够一啲 雜質都冇，然後反映到佢個樣嘅時候咧，嗰、那個銀匠就知道呢個冶煉過程係完成啦。
所以這個冶煉的過程，這個清潔的過程呢，它的過程就代表着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我們在信主之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品格要被塑造，要被陶冶，要被淬煉。
呢啲咁嘅冶煉過程就代表我哋基督徒都要受到一樣嘅冶煉嘅陶煉同埋潔淨嘅過程。
這是一個更新，這是一個潔淨的過程。
呢個更新同埋潔淨嘅過程。
當我們的生命被更新、被潔淨之後，我們所擺上的獻祭，神才悦納。
當我哋嘅更新同潔淨之後，我哋所獻上嘅禮物咧，神先至會悦納。
我不曉得各位目前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你的生命當中，你是否經歷過這些火焰的炙燒？
我問下當中嘅基督徒，我哋嘅生命有冇經歷過呢個火焰嘅呢個嘅燃燒咧？
或者你現在就在這個烈火當中？
或者你而家就喺個烈火當中咧？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記着。
我希望我们都记得，
不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在这个烈火这种高温当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无论是过去或今日，我们要在烈火高温当中，我们要记住一件事。
因为那个陶冶的人耶稣基督，他是在一直在注视着我们。
这个陶冶的耶稣我们的人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注视着我们。
他看着我们，期待从我们身上反映出他的形象。
佢期待我哋可以喺佢身上，可以喺我哋身上去反映出耶稣基督嘅形象，
反映出耶稣基督嘅荣光，
反映出耶稣基督嘅荣光。
如此，我们的信心才得到坚固，才得到建造成熟。
我哋嘅信心先能够得到坚固同埋建造成熟。
刚刚我提到，我们在信主之后都要经历过一段成圣的过程。
头先提过，我哋嘅基督徒信主之后要经过成圣嘅过程。
成圣过程的最终点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状态。
我们过程完了之后就是一个荣耀神的状态。
那时候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神说我们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会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荣耀神的境界呢？
我们怎样达到这个完美的荣耀神的境界呢？
也就是我们信心要被操练，我们的信心要被淬炼的过程。
就是我们信心要被操练同埋淬炼的过程。
那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来学习。
有三件事我需要学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要经过淬炼之后才能够坚固。
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个验证才能够得到坚固。
请问大家，什么东西是在被烈火烧了之后是越烧越坚固的？
你知道信心被烈火去烧过之后就越烧越坚固的。
我想第一个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钢铁。
大家第一样嘢谂到嘅就系呢个钢铁，
那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一个好实际嘅嘢。
另外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
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基督嘅信，喺基督里嘅信心。
信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品格。
我哋嘅信心都系对喺基督里边系最宝贵嘅品格。
所以在圣经当中一再的在描述主耶稣基督，他是用烈火来淬炼我们。
圣经都一次提到耶稣基督是烈火，用烈火来到炼净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对神的信心不是与生俱来的，
对神的信心是与生俱来的。
信心是必须经过淬炼的，
信心是必须经过淬炼。
我想这是我们灵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灵命成长不可以缺少的过程。
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里面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就是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提到的。
我想面对试炼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
我当你面对试炼和苦难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做，来到调整我们的心态。
这是我回到台湾跟我的亲人们在一起，跟我陪我的妈妈还有我的亲戚们在一起过年。
我回去台湾的时候跟我的家人和亲戚去过年。
那这些长辈们基本上他们都是不信神的。
这些长辈基本上都是不信神的。
他们就是到庙里去烧香拜拜的。
他们都去庙里面去烧香拜神。
那他们年纪都大了。
他们年纪都大了。
他们一生都经历过了很多的苦难。
佢一生都经历好多嘅苦难。
他们每次在一起都在回忆过去的苦难。
佢每次喺埋一齐就喺度回忆过去嘅苦难。
但他们都带着一个观念。
但系佢都带住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观念。
就系因果报应嘅观念。
他们认为他们是因为以前或是上一辈上一个就是前世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今世才会遭到这些苦难。
他们认为呢都是前世不知道做了什么所以今世就有这些苦难了。
他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这个负面。
他们每次在一起都很消极很负面。
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应该是这个这种态度。
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需要调整心态。
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不要把这些苦难或者是不好的遭遇视为是一种倒霉视为是一种惩罚。
不要认为这些苦难和遭遇当是很倒霉或者是一种的惩罚。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告诉我们自己神借着苦难成为那化妆的祝福。
我们经常要告诉我们自己神给我们这些的遭遇是叫苦难成为我们的祝福。
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无法解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正面的心态来真的是告诉我们自己神在这当中必有美好的旨意。
我们呢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去认定神让这些事发生在身上面是有他美好的旨意。
因为在天父的旨意当中他会使用这些试炼熬炼我们淬炼我们来完成他的计划。
神在这些会用这些试炼来到去到训练我们去完成他的计划。
他最大的计划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叫我们能够要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能够得到坚固。
叫我们信心能够得到坚固。
所以无论在逆境或顺境中我们都能够都要来经历神的大能。
论在顺境或逆境入定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
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他奇妙的作为。
好叫我们看见他奇妙的作为。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调整好我们的心态。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带着一个正面带着一个阳光的心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来经历神对给我们的试炼。
我们要用一个正面阳光的态度来到面对神给我们的试炼。
这是我们胜过苦难的第一步。
我们胜过苦难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想既然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淬炼炼净的过程。
既然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我们是用很愿意的去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淬炼。
在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里面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
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五到七节
这边又提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
我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存着一个喜乐的心
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喜乐的心
虽然在试炼中我们 会有一些失意的时候
虽然在试炼里面我们也会有失意的时候
但是我们是带着盼望的
但是我们带着盼望的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救恩会向我们显明
在末世的时候神的荣耀和救恩会向我们显现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如果你们能够坚持到底
我们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他在宝座上面对我们的称赞荣耀和尊贵
我们就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宝座上面向我给我们的称赞荣耀和尊贵
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里面也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在罗马书第五章三至五节
这边又一再的提到说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
又再次提到在我们患难当中也都要欢欢喜喜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前头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前面。
而且呢，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他的爱包围着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面对前面的困难。
还有神的爱是神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将他的爱去浇灌给我们，叫我们有能力去到面对这些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谈到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会谈到我们是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他是爱我们的，
他是爱我们的，
他要保守我们，
他保守我们，
他不会让不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他不会让这些不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感谢神，我们有这种盼望。
感谢神，我们有这种盼望。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
但是我们要小心，
因为试炼随时都会临到我们，
因为试炼随时都会临到我们的。
试炼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试炼是神将我们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也许是你经济上的困难，
可能是经济上的困难，
也许是你的健康出了问题，
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
也许是你必须面对一个破裂破碎的一个人际关系，
或者是面对一个破裂的人际关系，
很可能是你跟你配偶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你跟你配偶之间的关系。
神给我们这些试炼，就像是在人生当中，是在我们求学的时候的各种随堂考试，各种小考。
这些这样的试炼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些小考大考啊，测验啊，那些这样。
有时候是随堂测验，有时候是期中考。
有时是呢突然间的出现在堂上面的测验或者期中考。
因为神希望他的学生，希望他的子民要随时的警惕，随时的警醒。
神希望我们 的子民能够随时警惕，随时可以准备。
随时预备好，
随时预备好，
因为那个将要来的期末考随时会到，
因为将要来的期末考呢就很快随时会到了。
如果你跟我能够通过，顺利的通过这个期末考，
如果你和我要通过这个期末考呢，
那我们就得到在基督里那永恒的基业，那荣耀的冠冕，
我们就能够可以得到基督里面这些永恒的基业和荣耀的冠冕。
那万一不小心你考砸了怎么办，
或者你如果不小心考差了，
如果你在期末考当中考砸了，你能补考吗？
如果期中考你考得不好，那你可以不考吗？
在这期末考当中，如果我们没考好，那就是死当了。
但是因为这个期末考我们考不好，我们就死定了。
到那时候是没有补考的机会的，
现在没有补考的机会的。
那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到底呢？
但是如果我们怎样可以坚持到底呢？
这边一直提到在这试验当中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呢？
我们怎样可以坚持到底呢？
真的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真的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们真的只有回到耶稣基督 的面前，
我们只有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
全心全意的信靠他。
你说我怎么信靠呢？
你说我怎样信靠呢？
真的我必须先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是的，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去下功夫。
真的是要恒切祷告。
要恒切祈祷。
我必须跟各位弟兄姐妹说。
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灵粮是靠微信。
我们很多人的生命的灵粮是靠这个微信的。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喜欢在微信上面喂饱我们自己的灵魂。
好多弟兄姊妹都好鍾意喺微信上面喂饱自己嘅灵魂
㗎。我必须告诉你们，正餐不吃，吃零食，吃这些junk food，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帮助的。
我要真係要好认真话俾你听，正餐唔食，食埋呢啲零食呢，係对我哋生命係冇咩帮助㗎。
如果你已经习惯在微信上面，每天在上面想要获取这个生命的粮食的话，我建议你放下来，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扎根，好好的用心。
如果你真的很依靠这个微信每日去帮助你的灵性的话，我劝你们放低，而是回到神的圣经里面，去到好好的扎根，好好的研读。
不要再吃那些零食了，
不要再吃那些零食了，
回到正餐上面，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喂饱喂养我们的生命。
要用神的话语回到圣经里面去喂饱我的灵性。
还有就是要恒切祷告。
另外仲系要恒切祷告。
你说牧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
你话我真系唔知点祈祷啊。
我祷告怎么都觉得没有力量。
点解祈祷都系冇乜力量嘅？
没有关系。
唔紧要。
今天开始我们的主日学，在我们那个小班里面，我们开始一个系列的学习祷告、操练祷告的课程。
我哋呢个主日学嘅小班入边咧，开讲到呢、这个祈祷呢个嘅题目。
如果今天你下定心志说我要好好的来学习，那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班上来。
如果你今日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嘅话，欢迎你去我哋个班。
第二点，数算恩典。
第二点就系数算恩典。
我过去也提到说，我们都是健忘的人。
我系以前提过，我哋都系健忘嘅人。
神赐给我们生命中的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祝福，他的奇妙作为，很多时候就像过往云烟一般，云烟消了，雾散了，我们也忘了。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恩典，我们都很多好像烟消云散，都不记得。
常常的数算恩典，
要时时的数算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让我们再次的经历，再次的回想，再一次的这是感恩，好叫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
我哋藉住呢个神嘅恩典，我哋好数算神嘅恩典，叫我哋咧能够回想嘅时候系坚固我哋。
接下来第三点就是要来彼此的相顾。
第三点就系彼此嘅相顾。
在有一句谚语说哈，一个人跑得快。
有一句谚语咁讲，一个人走唔快。
是的，你一个人跑可以跑得很快。
哦，一个人跑可以跑得好快，
可是你不见得能够跑得久。
但系唔见得可以跑好耐。
一群人再去跑，可以跑得久。
一班人咧跑就可以跑得好耐。
中国人常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但我不同意这句话。
但我唔同意呢句话。
我建议我们兄弟姐妹登山，一起登山，互相的提携。
我哋弟兄姊妹一起登山，互相提携。
我们借着我们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关怀，彼此的帮助，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让爱神的爱激励我们能够走这条漫长的信心的道路。
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顾，彼此带祷的时候，能够一起的走这条神给我们的道路。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帮助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人帮助的。
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去帮助我们的左邻右舍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帮助我们的左邻右舍，
真的让我们彼此的同心合意，让我们彼此的真是能够互相的关怀，互相的这个帮助啊，互相的提携，好叫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条荣耀的道路，将来我们一起来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
叫我们能够彼此的相顾，彼此关怀，一起走这条道路，得到将来都一起得荣耀。
最后我想我们要谨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心要被炼净。
我们要信心被炼净，被炼净。
这个被炼净的信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
这炼净的目的就是最终要来荣耀神。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
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从台湾来的，或是香港，或者是大陆来的、国内来的，我们都经历了很漫长的学习的过程。
我们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有香港、台湾和内地来的，都经过这些个很长的这个过程。
不管是在哪里学习，
无论我们在哪里学习，
我们都是被考试考出来的。
我们都是考试考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试当中，考试能够基本上会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这个科目的学习的深度。
考试可以帮助我们考我们对这个题目的认识的深度。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很多时候就因为我们的考试成绩好，学习成绩好，在毕业的时候上台得到那份奖赏。
我们或者很多人因为我们的读书成绩好，可以上台去领奖。
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 在奔跑这段生命这个信心的道路当中，神也会不断的加给我们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试验。
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信心道路当中，神都会给我们有很多的试炼。
好，叫我们随时的准备。
好，叫我们随时的准备。
随时预备好。
随时预备好。
如果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如果我们站立得稳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我能够坚持下去的话。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信心所结的果子，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在他宝座上那荣耀的冠冕和他的赞赏。
我们的信心的果子，就是能够在主耶稣的宝座上面得到这个荣耀冠冕和赞赏。
在过去一年里面，
在过去一年里面，
神也是借着各种环境、各种困境来操练我跟师母素婷我们的信心。
我都是神用很多的环境操练我和素婷师母的信心。
我想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一年前的一月份，一月中，素婷她在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的手腕给摔伤了。
在去年一月的时候，素婷不小心在运动的时候跌伤了手腕。
接着我们才刚搬进去不到两个礼拜的新屋，因为马桶阻塞漏水，结果把我们二楼全部都淹水了。
我们搬进去的新屋呢，不够两个礼拜呢，但是因为厕所塞了，所以漏水，整到二楼呢变成水浸。
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处理好，我们又正好又已经决定要回台湾。
那时我都没处理好，但又决定要回台湾。
那就是回台湾在探亲 的时候，顺便也到医院里做了一个检查。
去到探亲的时候，顺便去医院度做检查。
因为那时候素婷她一直抱怨说，她的眼睛总是看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那时素婷话佢眼睛成日都睇得唔清楚。
结果一检查发现她有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黄斑，视网膜黄斑病变。
佢发现咗咧，师母有一个好严重嘅黄斑视变嘅一个病，
导致她这个严重的视力退化。
令到佢嘅严重嘅视力退化。
所以我们到时候就马上做了一个决定，那我先回来，那素婷师母她留在台湾接受了一个长达六个月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那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回了来，师母就留在台湾做了一个六个月的长的治疗。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我们结婚了快三十年了，第一次分开这么久，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我结婚就是三十年了，就是第一次试过咁样分开咗成六个月咁耐，
这真的是像中国人所说的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系中国人讲嘅屋漏偏逢连夜雨。
但是没办法，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困难。
但系我哋冇办法，必须去面对呢个困难。
他在台湾那段时间，一边呢养他的这个，让他的手能够得到复原；另一方面呢接受眼睛的治疗。
佢喺喺台湾嘅时候，一边等佢可以得到复原，一方面去得到治疗。
那我回到这里，我一个人呢也要安排许多的不同的 contractor 来把我们的二楼的地毯要换掉，把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被泡水的木板全部都要换掉。
我翻到嚟又要揾嗰啲人去帮手去换咗啲地板啊、地毡、木板啊、地毡咁样。
那去年又是我们教会很多事工正好要开展的时候。
后年亦都是教会有很多事工要开展的时候。
真的是一段非常回头去看，真是一段辛苦的日子。
真的回头这么看，真是一个很辛苦的日子。
感谢神，神带领我们走过来了。
感谢神，神带领我们走过来了。
我们之前我们在做去年年底在做感恩回顾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思考我们怎么走过这段路的。
去年在感恩思考的时候，我们回顾看一下，想想我们怎样走过这段路。
是的，我们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真是就是只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用祷告凭着信心向主来呼求。
真的，我们每天只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用祷告用信心向神去呼求。
我们也曾经问神说，神啊，为什么？
我也曾经问神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自己的事业工作，我们来服侍你，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事？
我们放弃了我们事业工作来服侍你，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这些事呢？
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无力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有仰望依靠耶稣。
我们无力的时候只能够依靠仰望耶稣。
我们数算着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施行过很多的奇妙作为。
我们数算在我们过去 生命里面，神施行很多奇妙的作为。
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为过去这些恩典、这些祝福来感谢。
我们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过去的祝福和恩典来感谢。
在回顾、在感恩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
我们回顾感恩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是信实的，是慈爱的。
他爱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
他爱我们，不会掉低我们不理的。
同时神又借着教会的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怀。
神亦都藉着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怀。
有弟兄姐妹特别表示爱心来帮助祝廷 他的手的这个复健。
亦都有爱心去帮助祝廷他的 手腕的复健。
那在我那时候独居的日子里面，神又差派了一位年轻人到我家里来陪我度过了一段日子。
在当我在自己一个人那几个月的时候，神又差派一个年轻人来到我家，可以陪我度过这些日子。
每个礼拜都有弟兄姐妹为我准备饭食。
每个礼拜都有弟兄姊妹为我准备饭食。
是的，因着你们的陪伴，因着你们的帮助，因着你们的带导。
是的，因为你们的陪伴，你们的帮助和带导。
加添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勇气。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安心下来，让我们能够用耐心等候神的医治、神的作为。
我能够安心地在这里等候神的医治和作为。
感谢神，在那六个月的治疗当中，神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生，就打了一针，做了一次的这个疗程，竖琴的黄斑的问题被控制下来了。
我感谢神，神藉住这个医生去给他打了一次针，就将这个黄斑的病能够控制下来。
下面要再做的就是他的这个白内障的治疗。
跟住下来就是做这个白内障的治疗。
所以这次在台湾回台湾之前，我们本来决定好他要接受治疗，然后在台湾可能要待到五月底再回来。
本应我们回台湾时决定了是叫他是在台湾是接受治疗，五月底才回来。
但这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决定。
但是我们回台湾的时候一起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分开了。
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分开。
今年是我们结婚30周年。
今年是我们结婚30周年。
我们本来是要一起去庆祝的。
我们本来一起去庆祝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决定要在一起面对这前面的挑战。我们要决定要在一起要来迎接神给我们这个祝福和恩典。
我们决定要一起去面对前面的挑战，还有接受神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
我们在神面前祈祷，有一个平安的心。
所以我二话不说，机票改了，我们就一起回来了。
我们就二话不说，就将机票改了，就一起回来了。
我们也相信神会在这里为祝廷预备一个好的医生，预备好的这个一个诊所，把他的这个白内障的问题解决，甚至要把他多年来困扰他的这个高度的近视一并的解决，是一个完全的医治。
我会相信神会预备一个医生，一个诊所，能够将他的白内障和他的高度近视的问题都一起解决。
我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
我们教会是祷告的教会。
我们在过去这两三年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大家同心祷告得到了完全的医治。
我们过去几年里面藉着我们弟兄姊妹同心的祈祷得到有些弟兄姊妹得到医治。
我们相信神会再一次的听我们众人的呼求来医治树田姐妹，也医治我们当中的 Amanda 姐妹。
我要相信神要听我们祈祷去医治树田的眼睛和 Amanda。
所以不要再问神啊为什么，
我们不要再问神为什么，
或者跟神抱怨说你还爱我吗，
不要再跟神埋怨说你还爱不爱我。
我们来问神，神啊你要我在这世上学什么功课呢。
我们应该问神啊，你这件事上要我学什么功课呢。
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求神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加添我们信心，
加添我们信心，
给我们力量和勇气面对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挑战和风浪。
要我们有力量和勇气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和风浪。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的直到那日。
我们相信我们所深信的是谁，他亦真的是我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们给他的直到那日。
那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我感谢赞美你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同我们同在。
知道你这时候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
我知道你这个时候听我们面前的呼求。
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位救赎主。
你是那个我们可以依靠的救赎主。
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成就的恩典跟救赎，我们得到盼望。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恩典和救赎，我们得着盼望。
给我们信心。
求你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勇气。
走完这条信心的道路。
走完这个信心的道路。
好像我们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得到是那荣耀的观点，是到那欢喜快乐的赞美。
我们好叫我能够将来在你宝座面前得到荣耀的冠冕和欢喜快乐的赞美。
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应允。
我们面前的祈祷求你应允。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